中信月刊2015年4月第54卷第4期总编号636，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， 录音员黄桂梅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弱势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，主旨是为帮助弱势人士。我的读书人生，作者陈蔚田。孔子在高川之上感叹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摩西在诗篇第90篇中说：人生苦短，逝去如飞。就自己而言，悠悠童年往事尚依稀可辨，人生却早已过不惑之年。回首这40多年与读书结缘，屈指算来在学校读书竟然有24年之多。一、童年光阴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革年代，我的童年恰好在中国文革期间。那段时间读书好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，恰恰相反，不学习考试交白卷才是学生中的英雄。知识分子被赋予一个有轻蔑味道的外号，臭老九。更进一步的论断是，知识越多越反动，这样拥有知识就不只是百无一用，而是有很高风险的事情了。尽管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，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孩子们还是被送进学校。学校里关于读书的说法混乱而矛盾，比方说老师们一边号召要向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学习，另一方面却常教导毛泽东关于读书的语录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那时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，当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村民们会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。一位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，在一群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自然地成了中心。因为像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等名著，没有这位先生的朗读和讲解，大家只能干瞪眼。只有在这种时候，柔弱的知识分子才变得有用，才被给予久违的尊重。小时候，父亲常带我去听故事，我体会到读书可以认字多，懂得多，可以给人讲故事，被人羡慕尊重，这多少激发了我童年好好读书的愿望。二、少年时代，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科学春天。圣经在传道书一章九节说：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悠悠几千年华夏历史，发生在读书和读书人身上的故事反反复复，一次又一次印证着圣经的宣告。我们有孔夫子汲汲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战国时代，也有他被奉为万世师尊的儒家时代，做天下尊孔以正反叛有罪，乱世反孔以正造反有理。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，对读书和读书人的反对，只有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时代才勉强可相媲美。可是到了1977年，高考制度恢复，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，才使知识分子终于扬眉吐气。有人甚至情不自禁地呼喊出，科学的春天来临了。处在偏远农村的农民，没有先知春江水暖的信息与敏感，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没有多少热情，因为从1977年到1979年，他们的生活依然贫穷，没有什么改变。可是到了1980年的夏天，这一切在我们村里发生了变化。我的二哥考上了大学，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消息不胫而走，轰动一时。从此我二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儿女好好学习的榜样。作为弟弟，我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当然很大。父亲说，你愿意在农村与泥土打交道，还是像你二哥一样好好学习考大学，你自己就掂量着看。亲眼看到并生活在极度贫穷里的我，最大的盼望当然是走出农村进入城市，因为那时城里与乡下差别巨大。初中尽管学习努力，功课底子却很差。1982年中专考试没有通过，只剩下一条路，就是去考本地区的重点高中。因为那所高中要在十几个县的农村中学里通过考试，选一个农村班，考试难度并不比考中专小。我勉强被允许去城里参加考试，带队的老师直接对我说，你没戏。我自己也没有信心，糊里糊涂地考了三天，不知道考得是好是坏。可是感谢冥冥之中的上帝，结果出人意外，我居然以不错的分数考取了。高中前两年我发奋苦读，成绩常常名列前茅。高三那年由于营养不良，眼睛先出了毛病，然后就近视了。学习的时候眼睛疼，头也痛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成绩仍是很好，正常发挥的话，应可考上好的大学。1985年的高考，我却发挥失常，被一所很一般的本科学校录取。这对骄傲的我是个不小的打击。尽管这样，我却是村里第二个大学生。考上大学使我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，进入人生更广阔的天地。三、大学春秋。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孜孜追求。1985年进入大学之后，我并没有松懈下来享受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，而是仍然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。苦读的一个原因，是为了我受伤的骄傲与自尊，想通过考研究生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与能干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不想到中学去教书。我的大学主要是培养中学老师， 而读研究生可以让我有机会在大学里面工作。为了更好的前途，我牢记古训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几乎每天都学习到最晚才回寝室，周末也大都在图书馆里度过。大学期间没有到市中心看过一次电影，极少出去游山玩水。最后一年，为了学习，暑假也没有回家，课外书读得甚少，彻彻底底是个书呆子。但天道酬勤，我大学读了三年就顺利考取了研究生，能够提前一年考取硕士研究生，在大学同学里面很受羡慕，也很风光。我的自尊与骄傲得到了相当大的满足，尽管还没赚得黄金满屋，人生却真的是更上了一层楼。四，硕博生涯，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傲气。在读硕士、博士期间，由于工作有保障，学习压力大减，我开始大量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，错过了少年时代的纯情，再读爱情小说就显得幼稚可笑，武侠小说也只能当作消遣，轻易不敢在众多文史研究生朋友面前谈论，以免显得像墙上芦苇根底浅薄，被人耻笑了去。所以我当时读唐诗宋词，知道初唐四杰王阳如洛年少才高，却个个郁郁不得志。再看李白，诗才冠绝古今，但桀骜不驯，仕途不达，谁放歌豪饮？诗圣杜甫尽管忧国忧民，却只能对着自己被秋风吹破的茅屋无奈呼喊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白居易曾纵情歌妓之间，被贬之后只能与年老色衰的琵琶女惺惺相惜，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。唐人将诗做到极处，逼得宋朝文人不得不从形式上创新，推出宋词。读过苏东坡《大江东去》与辛弃疾《醉里挑灯看剑》的豪放，也读过柳永《杨柳岸晓风残月》与李清照《绿肥红瘦》的婉约。后来读新诗，知道了写《再别康桥》的徐志摩和《人间四月天》的林徽因，记住了顾城最好的诗句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，也记下了诗人北岛的名句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我逐渐明白，读书使人获得知识，自高自大，却不能保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益处。读书人骄傲的例子数不胜数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就说得明明白白。诗人谢灵运赞扬曹植时说：天下才有一旦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四捧曹植，却顺带自诩为天下第二大才子。屈原更不客气，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万人皆醉我独醒。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，却说：习秦黄汉武，略输文采， 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是弯弓射大雕。遥想当年，我为了显得有档次，就去读诗词文章，其实无非是附庸风雅，以为富有诗书气自华，为自己赚取些可以骄傲的本钱而已。五，海外角中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蒙福之旅。后来读到红袖添香夜读书，不仅满心艳羡，因为早就在寻寻觅觅，自然地悄悄做起同样的美梦来。我1995年与太太结婚，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，1997年生儿子，1998年31岁破格提正教授，真的是春风得意，神采飞扬。2001年我带着新的梦想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做研究。后来决定移民，不得不放下国内稳定的工作和教授的骄傲，在加拿大重新读第二个博士学位，继续读书生涯。移民之后的前途充满了迷茫和未知，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与无助。人谦卑下来，心灵的眼睛就被打开。我参加了校园里的学生团契后，得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一本书《圣经》。因着这本书，我的人生走进了一个有上帝的崭新世界。初读《创世纪》，觉得圣经将天地万物的创造过程说得那么具体，是大胆而又冒险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也谈创造，但笼统而模糊，像盘古开天辟地。尤其读到人是照着创造者的形象与样式受造，更觉得不可思议，人身上哪里看得到上帝的影子呢？圣经第一次震撼我的是诗篇第八篇。大卫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在约伯记中，约伯与朋友对苦难的思考与答辩，尤其是约伯对上帝的追问，令我想起了屈原的《天问》。可悲的是，屈原有问，却不知问谁，也没有得到回答。约伯比屈原有福，他信上帝，所以直接向上帝发问。更幸运的是，上帝亲自向约伯显现，用他自己的方式回答约伯，以至于约伯用手捂口，不再发问，而只是感叹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记42章5节。箴言书更充满了大智大慧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。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，却不知道上帝，便不如不认字却认识上帝的人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，箴言2章6节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 圣经说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哥林多前书13:8，这一句话叫所有的知识分子情何以堪，又让有知识的人的骄傲变得浅薄与可怜。圣经与我最宝贵的是把我引向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话带着智慧、权柄与能力，一次又一次震撼着我的心。世界上许多哲学和宗教都谈论人的价值，但没有一个答案比耶稣给出的更能说明人的宝贵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福音16:26，人的生命竟然宝贵到全世界都不能换的程度，这也许正是世界上的人、事、物填不满人心灵空虚的原因。人如今越来越忙，劳苦愁烦越来越多，人的心灵没有可以栖息的家园。耶稣知道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8。古往今来，东方西方，除了耶稣，没有一个人敢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:6，又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约翰福音11:25，没有人说过同样的话，更没有人像他能使死人复活，自己死后也复活升天。耶稣劝人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。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耶稣思量如何赚钱。当魔鬼以世上的全部荣华富贵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丝毫不为所动。实际上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耶稣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仅有的衣服也被人拿走。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罪，赤裸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无所有。他教导门徒要爱仇敌，他做到了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23:34，因着上帝的怜悯与恩典，我读完一遍圣经后，谦卑信靠耶稣基督，承认他是我人生的主。信耶稣后，我的人生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新境界，读书重点也随之转向了基督信仰方面的书籍。我读过冯秉成的《游子吟》，唐从容的《三一神论》，约翰·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，彭霍费尔的《做门徒的代价》，盖恩夫人的《简易祈祷法》等等。我也读过许多解释圣经的书，尤爱读圣徒传记，如 戴德生传、斯布真传、盖恩夫人全传等。从前辈圣徒身上，我总能获得灵里的激励。信主耶稣以前，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，荣耀自己。信主以后，读书是为了滋养灵命，荣耀上帝。真是识迷途其未远，觉今世而昨非。教养儿女行正道，作者罗尼利。近日走访了一对美国老夫妻，丈夫叫斯坦 Stan， 已经90岁，妻子恩惠 Glace 也已86岁。他们结婚64年，膝下有3个儿女、7个孙子，品才兼备。我和他们很熟，常有往来。每次应邀到他们家做客时，他们都是那么热情，且在吃喝中听到很多有益的智慧话语，给人轻松愉悦之感。有一次，儿子学校开展一项请祖父母参加的活动，我们的父母都在中国，他俩就做儿子的临时爷爷奶奶，在校陪同半天，念故事书，还特意买一个很好看的大杯子送给我儿子。谢谢他不嫌弃他们老，邀请他们做爷爷奶奶。感恩节之时，他们还会邀请来当地上大学的中国学生们到他们家过节。总之，还有很多交往中的细节，他们都留给人们很好的印象，见证他们的爱心。斯坦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校长，后来成为教育局的局长。恩惠大学毕业，自有了孩子就一直在家带孩子，直到孩子们都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工作。他们是在大二那年认识并相爱的，两人都是基督徒，后来结婚成家。妻子怀孕时，他们已经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期望，就是希望孩子从小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。大女儿出生后，他们又生了2个儿子。问及他们的育儿经，他们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。一，按照圣经管教，在孩子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他们都用祷告来托住孩子。他们始终用圣经的价值观教育自己的孩子。虽然他们特别爱孩子，但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也会打孩子，教导他们走向良善。因为圣经上有教导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箴言13章24节。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箴言23章13至14节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夫妻两个还记得女儿3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丈夫在家里油漆房子，3岁的女儿不听爸爸的，硬要把油漆涂到弟弟身上，于是丈夫打了女儿。还有一次过马路，女儿不听话，随便乱跑，结果回到家又挨了一顿打。当他们第二个孩子上高中时，有一次全家人坐在车里等他一起去教会，等了很久，儿子都没有准备好， 老爸因此用棍子打了儿子一顿。过后，妈妈对儿子说，我们爱你，但今天看到你被爸爸打了一顿，很为你感到难过。出乎意料，儿子却这样回答，非常感谢爸爸打了我，这样才能让我成为更好的人。自从那次挨打后，儿子去教会再也没有迟到过，做任何事都守时了。实际上，孩子们都很听话，打的机会很少，小儿子更是各方面都优秀。二，品性尤为重要。斯坦和恩惠体会到，教养孩子无外乎是注意他们的安全、健康、品性和知识。在品与学的关系中，品性更为重要。要教会孩子良善、爱心、诚实、孝顺等，胜过黄金财宝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箴言22:6。在教养孩子的时候，应该有耐心，对不同特点的孩子，在不同的成长阶段，只能用不同的方法管教。孩子只要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，不必给孩子太多的压力，也不必要求孩子一定要拿个学位。只要孩子成为一个好人，一个好的基督徒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成才上，他们尽量不让孩子感到沮丧，并且认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好孩子。在任何事情上，不管孩子成不成功，只要孩子尽力而为就行。比如二儿子动手能力很强，但读书能力却较弱。在上学的时候读书很慢，但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够把它装好。当时老师觉得他是个笨孩子，后来二儿子还是很成功，自己创办了一间公司，出行工具是私人飞机，他的雇员为他工作都感觉非常开心。他也是一位好丈夫，很乐意为他的妻子和岳父付出，同时也帮助了很多的人。他说，对自己的家人要像朋友一样，而对朋友要像家人一样，这就是我为人处事的方式。因为以前家里并不富裕，斯坦一个人工作，孩子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打工赚钱了。女儿课余时间在农场里采摘和清洗马铃薯，儿子有时候为别人割草，两个儿子还在农场里帮忙打扫动物粪便赚钱。当时兄弟俩得了个绰号，挖屎兄弟。当谈到这里时，夫妻俩开怀大笑。他们赚到钱之后，不管多少，都拿出一部分奉献给上帝。三个儿女都很有责任感，都是爱家的人，孝敬父母。比如孩子们在择偶的问题上，二儿子常常打电话问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弟弟对女友的看法。三个孩子一开始谈对象时，都先是与两人以上群体在一起，不单独和异性相处，直到正式订婚后，这样做是免于在试探下做了不规矩的事。三，多与孩子相处。他们认为养育孩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。 孩子是上帝委托给父母的产业，不是委托给社会的。起初，丈夫一个人的薪水要养活全家，经济上并不富裕。妻子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给全家烧好吃的饭菜，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以及自己给孩子做衣服上，而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却比较少。现在想来仍有遗憾。假如重新开始，她宁愿选择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，而不是把主要时间放在做家务上。三个儿女成家后，女儿及媳妇当了妈妈，在孩子小时都选择不外出工作。当孩子放学回到家里，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家，就会感到无比温暖。孩子们大了，他们才出去工作。四，不用负面话语。恩惠强调说，为人父母的教养方式会代代影响，他教养孩子的很多方式、方法也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的。他母亲养育了八个孩子，家里规矩很严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全家人要一起吃饭，要是哪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迟到了，那他只能坐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喝牛奶吃面包，而不能到大餐桌上享用丰盛的美食和与大家聊天。所以孩子们在吃饭时都能准时来到餐桌前坐好。不过规矩在严，母亲也从来没有跟孩子们大喊大叫过，孩子们照样被训练的都很守家规。斯坦和恩惠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。家规严格，女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有很多期望，希望她完美无缺，要求她处处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。但女儿到了两岁半时，就开始不听他们的话了，越批评她就越不听话。恩惠的姐姐打来电话告诉他们，不要用负面的话来跟孩子说教。后来他们一直用正面的话语鼓励孩子，不向孩子大喊大叫，常常凭着耐心轻柔地跟孩子要求。孩子有不好的行为时，他们会坐下来，眼睛看着孩子，解释为什么他这样是不好的行为。当然在要求孩子的事上，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，先做榜样，夫妻两人的意见一定要一致。在我要离开这对老夫妇家时，老人悄悄告诉我，一定要记住，孩子的心灵很弱小，当我们的一句话伤害到了孩子，再用100句话来补救都来不及。是的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箴言15:4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箴言16:24。儿女既然是上帝的产业，做父母的又怎能随意教养呢？箴言里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箴言3:5。作者是师母，美国某大学终身职教授，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， 也是美国幼教 NAEYC 机构最高管理层成员。独眼无脸老头之歌，作者麦德。我姓麦，名德，1949年出生。那天助产士对我母亲说，产房中只有他一个德勒男婴，德与德同音，父母就给我起名一个单字，德。我家里人口众多，我父母共生了九个孩子，我排行第三，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加上姑母，家里共有12人，可是信耶稣的只有我一人。父亲是拜祖先和地主的，我8岁信耶稣，父母不反对，姑母更每逢礼拜天叫醒我，嘱咐我上主日学要准时。小时候，我们家对面有一间售卖元宝蜡烛的店，那老板娘喜欢孩子，逢年过节都给街坊的孩子们一点小礼物，中秋节送小花灯，端午节送香包等，孩子们都喜欢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问我是不是信耶稣，我答是，他就变了脸色。一天早上，我向他问好，他竟然提高声量说，耶稣鬼，走开。以后给小朋友小玩意，就再没有我的份儿。我初次尝到被人排挤的滋味，不好受，可是没有哭，没有怨恨，仍然上主日学。我是在教会里成长的，也在教会里认识我的妻子，她是小学老师，我们育有一女一子，全家是基督徒，妻贤子孝，很幸福，生活其乐融融。不幸到了1997年9月的一个早晨，我刷牙的时候感到鼻塞，紧接着7个星期后，连看了7个医生，服了7种抗生素和消炎药，但是都不见好转。后来朋友介绍我去看耳鼻喉科专科医师，照了 X 光和电脑扫描，又取出组织化验，才发现是3期的脸部癌症。医生说我要做一个手术，从右下眼帘直割到人中，将上面的肉掀开，因右脸的腮骨已被癌细胞侵蚀得像鱼骨一样疏落，同时又因我的右眼近鼻梁和眉毛处有一个大拇指般大小的肿瘤，医生要替我割开前额的头骨，切除肿瘤，再用螺丝钉把前额骨头安装回去。手术后我会失去右眼，同时要从大腿割出一块肉补在脸上，我也将失去5%的记忆。这是多可怕的事！但上帝赐我平安，我决定顺服。那段时间刚好读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于是我也这样祷告，把祷告文写下，苦难来临必有上帝的旨意，只要默默接受，主必扶持引领度过死因的幽谷。 我心中没有恐惧，没有忧愁。对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基督，如果你要我离开世界，求你不要让我经过一番痛苦，不要叫我怨天尤人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手术后，求你抚摸我伤痛之处。有一晚，一位医生进来巡房，和我谈起手术的事，我提到会失去右眼，他安慰说，不用担心，你不是信耶稣的吗？他提醒了我，于是我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保存我的右眼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上帝果然为我保留右眼，也没有割掉大腿上的一块肉。手术后，我没有痛楚，而且手术做得很好，看不出疤痕，几乎是天衣无缝。若不告诉人，没有人能看出。不过，电疗还是必要的，一共要做30次。电疗第三个星期，我感到喉咙很干，到第四个星期，喉咙像烧炭那样灼痛，吃什么都觉得辛辣。到第五个星期，口里长满疱疹，进食艰难。第六个星期，连舌头也长了疱疹，说话时很痛。虽然是这样痛苦，我仍每星期天照常去教会，而且为了不叫自己颓丧，每次电疗之后都上茶楼吃点心。不过我的右眼还是有问题的，如果我看着电视机，左眼会看到电视机在水平线以上，右眼看到的电视机是在地上。换句话说，变成看到两台电视机在不同位置上。无论看人、看书、看景，全都一样。我的视觉已失去立体观感，对平行线产生了混乱，走路时会有危险。于是我把一块磨砂胶片粘在右眼镜片上，只用左眼来看。电疗的后遗症是，我的口腔没有口水，吞咽困难，说不到两句话就口干。右耳整天24小时耳鸣，我也失去了嗅觉，无论是鲜花、香水、美食，什么气味都嗅不到。有一次身旁有人在烧沥青，我嗅不出来，直到喉咙受呛不适才察觉到。讽刺的是，偶尔我能嗅到沟渠的臭气，不过感谢天父，我还有味觉。有些人连这个也失去了，我还常得到甜、酸、苦、辣、咸。医生给我写了八个月的病假，九月份我重返学校教书，看上去与常人无异，说话的声音也响亮清楚。记得医生为我做假牙时，我曾要求让我发音正确，牙医问为什么，我答因为要教书。医生说，要怎么正呢？我说，讲普通话能讲卷舌音，还有我是教会的诗班成员，要唱得好，唱得准。于是医生转介我到另一家医院。手术后，我在学校再教书八年，56岁退休。后来一个做小学校长的同学邀我到他学校帮忙辅导学生的功课，我也善用机会给学生们讲圣经故事 和耶稣的生平，如是一晃又是八年。2013年癌症复发，记得第一次癌症后五年，医生说五年没复发应该好了，到了十年平安无事，医生说已全好了，十五年没有复发更可安枕无忧，不料就在第十六年复发了。我在医院里这样祷告：主啊，我确诊癌症复发了，如果可以，求你为我留下右眼，不过医生已经肯定不能保留眼睛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接受。平安夜前一天下午，教会有报佳音活动，我参加了，晚上八时前赶回医院，因为次日早上就要接受手术。我祷告把一切交托给耶稣，一夜睡得安稳。次日早上八时，太太和儿子送我进手术室，我默默背诵诗篇第23篇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麻药发挥了作用，我渐渐失去知觉。醒来的时候已躺在普通病房的床上，妻儿都在身边，此后每一天都像煎熬，嘴唇干裂，身子如被火烧，晚上睡不安宁，因为一会儿血压计捂紧手臂，每小时自动量血压，一会儿又是讯号响起来，接着护士走来大声叫醒我用力呼吸，原来卧床久了呼吸变慢下来，肺缺氧了，得大力呼吸才能恢复正常。我躺在床上17天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这次手术后我失去右眼，腿上被割去一块长18寸宽 1.5 寸的肉，从膝盖直到大腿顶部，用来补我的脸。我已成了一个独眼无脸的老头，但是我知道无论外表多么难看，上帝仍然爱我，他的爱没有改变。农历年过后，我又要做30次电疗，我不抱怨，反而数算主的恩典。我躺在床上17天，不能动弹，居然没生褥疮。电疗位置做得很准确，杀伤力小，右耳虽有耳鸣，仍能听到声音，晚上可以安睡。香港和美国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关心我，为我祷告。我手术后康复得很好，躺在病床上成为医学生的教材。医务人员都关心我，还奇怪我能笑。我说我信耶稣并不害怕，因主耶稣讲过，信他的人在世上虽然有苦难，但在他里面有平安，我没有为自己流泪。可是有人很奇怪，我信了耶稣几十年，不是经历恩上加恩，而是苦上加苦，为什么我要感恩呢？是的，患病的确是痛苦的事。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极无助，身子被脱个精光，只盖上毯子，任人摆布，不准移动， 感觉上全无尊严，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，赤裸裸地由人照顾服侍。我失去右眼，失去了我的右脸，右腿也失去了一块肉。但是，正如约伯所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记1:21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上帝这样对你呢？你信了他几十年，在教会里又教主日学，又唱诗班，当理事，服侍他这么多年没离开过教会，为什么上帝如此待你？很不公平。你要问他为什么？约伯的回答是：唉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约伯记2:10。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并没有一口犯罪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从上帝那里得福得祸，只要是上帝所允许的，我都可以承受，因为他必与我同在。电疗后，我透过手机向亲友报告：压伤芦苇，主不折断；僵残灯火，主不熄灭；死荫幽谷伴我走，恩惠慈爱随着我。独眼烂脸的小羊阿麦。有些人回复说很感动。一位认识了8年的基督徒看后哭了几天，最后才鼓起勇气来电问候，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待我。我应该问上帝为什么才对，但是我不问为什么，不需要。16年前是这样，16年后也一样。我不与上帝讲条件，我只说：上帝啊，只要是出于你的旨意，我就接受，因为你不会给我不能承受的试炼。16年前我曾哭过，是因为妈妈还在世。我想，她看到我的样子一定难过死了。我为我的妈妈伤痛流泪。最近我也哭了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心而感动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对不住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你们为我难过，为我哭泣。我没有为自己的癌症哭泣，没有为自己的容貌改变哭泣。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接受自己容貌的改变。我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不会改变。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从何说起。我很感谢上帝，让我重新得力。我感谢他与我同在。不错，我的遭遇会叫信心小的人跌倒，但是对有信心的人，我成了他们的激励。因为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，重要的是怎么面对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虽然拄着拐杖，仍可到处走，少了一只眼，仍可以看见。我会耐着性子练习讲话，盼望有一天能再唱歌荣耀你。
时评：假如世界没有光。
作者：钱志群。
朋友，你是否曾设想过一个无光的世界会带给我们什么光景？ 也许你压根儿没想过这个话题，因为我们天天活在光中，从来不愁无日月之光。假如真的没有阳光，那真是一个可怕至极的世界。试想，如果瓜果豆米颗粒不生长，那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。那时就是不饿死，也会病死。没有阳光的紫外线杀菌，世上细菌将会泛滥成灾。就是活下来，也失去了生活的情趣。五彩缤纷、姹紫嫣红的花朵不存在了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的色彩审美消失了。世界美丽吗？无人能见。在黑暗中行走，不知跌死多少回。也许你会说，瞎子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？不要忘记，瞎子也吃喝阳光滋长的食物，有未盲之人在光中引领和照顾他们。我们是没有必要去想象无光的日子，我们从来就活在光中，从来不用担心缺光，阳光总是免费的。于是我们很少思考光有没有源头，有没有一位似光者。无价常被视为无值，熟视就会被无睹。自然成了有限的人类掩盖自己有限的顿词。翻开圣经的扉页，原来光和其他万物一样，都不是无缘无故有的，而是万物的创造主宰者上帝赐予人类的厚礼之一。上帝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上帝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。创世纪一章三至五节，上帝说，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照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八节，上帝先造好了光，后造人类。我们从来就在阳光下活着。可惜人虽然聪明，却因骄傲和贪婪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违背造物主的禁令，陷在最终。从此外面虽然有光照，内心却跌入黑暗中，而且随着时光飞逝，越发漆黑，常被自私、骄傲、贪婪、仇恨、嫉妒、一念、害怕、忧愁等笼罩着。人活在世上，忙碌争竞，为的不外乎就是名、利、权、色、吃、喝、玩、乐，每一样都是双刃剑，得不到无奈，得到了无聊，甚至反被所得之物所害。人生过程好歹也就罢了，辛辛苦苦垒出来的一身积木，原来根基全在死亡上。即使你天天在最终取悦于肉身，对死亡的无奈和害怕仍会是你里面最大的黑暗。人里面如何有光？
答案仍是在上帝那里。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，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约翰福音一章九节，他亲口告诉世人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。可悲的是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约翰福音一章五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，上帝的光都是免费的，你只要打开心门接受就是。但是上帝不勉强，要你自己去选择。朋友，阳光你接受了，将真光迎到心里又担心什么？光所去除的永远都是黑暗。进化论的突变和退化器官，作者梁斐森。进化论的致命伤是找不到过渡生物，救星却是突变 mutation。 1895年，荷兰植物学家德弗莱里斯 De Vries 提出突变理论，作为遗传基因 gene 变异的原因。他指出，一个遗传基因的化学结构偶然会发生微小的变化，即所谓突变。突变能在动植物甚至人体上发生，使生物身上产生生理变化，并且这个变化还会借基因遗传后代。这突变理论马上被认定是推动进化过程的主要机能 mechanism。 遗传基因在大约1000万个复制过程中遇到完全偶然的时机发生突变，即基因在复制过程中发生了差错，且绝大部分突变结果是有害的，会产生软弱的动植物或病态畸形的生物，它们往往无法在生物种类里生存，终究会被自然淘汰。达尔文却相信鲸鱼可由黑熊演变而来，他在《物种起源》的第一版中表示，看见黑熊张开嘴游泳几个小时，从而像一条鲸鱼一样捕捉水中的昆虫。即使在如此极端情况下，如果昆虫的供应不变，又如果在乡村里没有更加适应的竞争者，我不难看到在比赛中通过自然选择，熊在其结构和习惯上会越来越像水族动物，嘴巴越来越大，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大怪物，叫做鲸鱼。这种滑稽的臆测应该不是科学吧？可是达尔文的追随者不但相信这个，还相信良性突变使生物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事实却是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惊异地发现，原来合成论 synthesis theory 与化石记录一样漏洞百出。再换一个角度看，上帝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据是有生命的细胞以近乎完全的精确性 near total fidelity 来自我复制，它的误差程度低微到没有任何人造机械可以比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内在的约束 constraints， 植物长到一定的大小
就拒绝再生长。由遗传学的研究发现，在任何人为设计的环境，苍蝇都拒绝跨越苍蝇的类别。遗传系统最优先的顺序是固守组成和稳定化。达尔文最热衷支持者的孙子朱利安·赫胥黎 Julian Huxley 发现育种者的变革有极限。他在1942年说，尽管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，育种者没有给世界带来蓝玫瑰和黑郁金香，偏蓝的紫色 Bluish Purple 和深青铜
Deep Blonde
的郁金香是育种者长期不断努力的极限。真正的蓝与墨黑 Jack Black 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。赫胥黎认为这有限的变异是由于缺乏可塑性 modificational plasticity， 变化只能达到这么远。换句话说，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。赫胥黎还说，有些植物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 仍然极其稳定，毫无改变。稀有的误差真能造成新生命品种的出现吗？盲目的基因突变与其速度真能促成大进化吗？发现盘尼西林的抑制性能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柴恩博士 Ernst Chain在1970年断然否定，说，我觉得把适者生存与发展完全归结于机遇突变 Chance Mutation 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。这是一个与事实完全无法协调 Irreconcilable 的假设。这些传统的进化论把极端复杂和精细的事实 immensely complex and intricate mass of facts 过分简单地概括起来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这个理论竟然被这么多科学家欣然地毫无怨言、不加批评地吞咽下去。的确如此，达尔文在他的《物种起源》里也坦白承认，若我们能展示任何存在过的器官，根本不可能借着许多相继性的微小变化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而形成，我的理论就绝对会瓦解。事实就是，任何生物的器官根本不可能借着相继性的微小突变而形成。除此以外，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又分析了人类退化器官的解剖学特征，并将这些所谓退化器官视为进化证据，最能说明自然淘汰和用尽废退。他将这些特征称为无用的或近乎无用的，因此不再受自然选择的支配。想不到的是，2009年7月30日的国家地理新闻报道说，研究发现退化器官毕竟并非完全无用。 Vestige organs not so useless after all, studies find.阑尾、扁桃腺、各种看似多余的部分，曾经一度被认为，即使不是完全没用，也是身体的多余部分。可是，随着科技进步，
研究人员已经发现，这些所谓垃圾器官其实都在勤劳地工作。
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，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个罪人。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随想为奴，
作者方华。奴隶一词，很多人以为是历史名词，都21世纪网络时代了，哪来奴隶？却原来人类很矛盾，一方面可以飞出地球，又或瞬间与地球另一端的人联系，但奴役与被奴役仍普遍存在。当然，传统奴隶在全球各国都已被立法禁止，但是现代的奴隶，包括人口贩卖、强制劳动、债务奴隶、强迫婚姻、强迫卖淫等，仍然构成奴隶的事实。一个国际人权组织2014年的报告说，全球有超过3500万的现代奴隶，分布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内。有些人被拐骗到其他国家，被卖成为黑工，落入营业，或成为偏僻村落某人的妻子。也有人在本国被强迫劳动，被强迫结婚，或被强迫卖淫。这些虽然都是违法，却真实存在。就以一些大城市来说，有不少外来佣工，为了工作离乡背井，他们人地生疏，文化语言不通，不幸遇上无良雇主，遭剥削压迫，被打受虐，甚或禁渔禁雇的案例都有发生过。在亚洲一些国家，不少儿童因为父母欠债，生下来就是债务奴隶，幼年就在恶劣环境中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。现代的奴隶虽不至于井上挂着标价等出售，生命中的苦痛与从前的奴隶还是一样的。创造人类的主宰上帝关怀每一个人，他尤其关注受压迫、被伤害的弱势者，所以他关心为奴的人。圣经中记载了家喻户晓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故事。以色列人先祖因为逃避饥荒，来到埃及寄居，几百年之后，成为人口可观的族群。埃及的法老王视他们为潜在危险，于是奴役他们，把他们当作奴隶。 以色列人为奴受压，呼求上帝拯救他们。上帝听到他们的呼求，就兴起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出埃及的过程可歌可泣，在重重困难中，上帝施行了各种神迹奇事，包括传颂后世的过红海事件。上帝后来勉励以色列人要善待寄居为奴的人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历此苦。人类奴役他人的历史悠久，这是因为人的罪性，只顾自己，极度自私自利所致。但上帝的恩典是给予每一个人的，在他眼中，人人都有同样重要的地位。生而平等是基于上帝的创造，因此我们也需要归回他的规范，才可能真正把奴役废除。圣经指出，我们其实是罪的奴隶，被罪控制压迫，唯有通过耶稣基督代赎，才得以成为自由的人。而自由的人也有责任去使其他人得自由。今天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现代奴隶需要我们去尽力帮助，但首要的是我们先得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。
观察人生，上帝的价值观。
作者白衣。人崇拜有钱、有位、有权、有学问、有成就、有福气、有什么、有什么的人，上帝却抬举谦卑贫穷人。人轻视生命，轻视自己，轻视人以为一无所有的人，上帝却把人的生命看得比全世界重要。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福音16章26节。用上帝的眼光看人、看己，你就不会轻视自己和生命。人以为生命的价值要靠外在的事物加添，所以一生不停地抓，以为拥有越多，身价越高。主耶稣却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马太福音16章25节。人以为只要不认错，并只赐别人的不是，自己便站在道德高地，便会受人尊敬。主耶稣却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参路加福音18章11至14节。朋友，请问你的价值观是从何而来？是从自己来的，亦或是从上帝来的？这部分表示由黄桂梅录制的《中信月刊》2015年4月第54卷第4期总编号636播放完毕。愿神祝福您。